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20年1月6日，欢迎收听西城夜话节目。今天是星期一，是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我们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欢迎张先。
各位听众晚上好。
还有一位是专栏作家张文革先生，欢迎文革。
小袁好。大家好。
首先讨论一个非时事话题啊，因为这是我们新年的第一期时事三人谈，然后不知道你们对新年新的年2020年有没有什么愿景？
我希望2020年世界和平吧。现在感觉这个世界好像越来越多的动荡的因素，然后无论是中国也好，美国也好。都有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在。
你愿意为世界和平做什么样的贡献呢？
就祈祷嘛。
用什么样的祈？你是什么？是那基督徒还是向谁祈祷？
向民众嘛。我觉得对，像我觉得有些时候，因为我不是一个教徒。对，我觉得。人文主义比较崇尚人的因素，对，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去做一些正确的事情。
我以为你要扛起枪来呢。那文革呢？
我希望新的一年我能做一个自律的人，过好每一天。
这怎么跟小学生呢？
然后就世界和平。每个人都这么，
每个人都自律，慎独，对吧？这个老祖宗的教训。好，那我们还是谈到时事啊。那最近呢，世界真的不是很和平，所以美国把那个伊朗的2号人物，就是这个最高指挥官，因为军事的指挥官给那个斩首了，就是这样子的话，引起伊朗这个扬言要报复。特朗普呢又说，你敢报复，我们把你的文化景点都炸了。所以呢，这个就有点都很离谱，因为美国作为民主国家是不可以这么做的，因为他如果真的炸文化景点的话，算战争罪犯。这本身也是挑事情出来。因为我其实没有很关注为什么会前因后果，就是为什么会抓他，然后非要把他给斩首了。不斩首不是像奥巴马那样跟伊朗谈个协议啊，或者什么，世界不是更加和平一点嘛？然后这样子，挑起争端的话，是更和平还是更战乱一点呢？我就不是很清楚，因为美国有种说法，就是暂时总统都是要连任的。那么不知道特朗普为了连任是不是耍了这花招？
其实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它不可能是一个单一的因素。这种大事件的背后往往有非常复杂的一些背景。其实前段时间呢，这两天呢，我也是在考虑这个问题。我得出来这个一个结论呢，就是其实特朗普是一个不得不去做出的一个选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特朗普上台以后，虽然他一上来就先撕毁了这个伊朗的这个跟伊朗的这个协和议和协议，但是呢，他并没有针对伊朗做出更多的具有战争威胁性的这种动作和举措。相反呢，其实伊朗是一直小动作不断的。 接小动物。
他为什么不去照哈梅内伊呢？他干嘛要照这个把这个三号人物或者说指挥官炸死？
对，这个我就是我所说的，就是说他有一个一系列的一些因素，他不是个单一的因素，对吧？比如说你说想把伊朗彻底拿掉，你把他一号人物搞掉，把他二号、三号把一锅端，他其实不是这样，就是，那我刚才说哈，就是伊朗呢，他的小动作不断，小动作不断呢，他就是并不是想直接跟美国进行战争的行为，或者说起到这个战争的冲突这个目的，但是呢，他也是绝对不想让任何一个国家或者说这个世界那消消停停的，然后就按照这个常规往前走，他不是这样。那说到这个事件呢，这个事件是在美国大使馆在1月1号被上万名的这个愤怒的人群
美国驻哪里大使馆
驻巴格达大使馆
哦
被围攻之后然后才这个人
才出现了，
才出现到这个伊拉克巴格达的这个机场，然后美国才进行的定点
情报泄露了。
这里面就有一系列的因素，就是首先在12月28号，这个美国叫 A1 基地被伊拉克的亲伊朗的民兵组织用30枚火箭弹袭击了之后，死伤了一名美国的军事承包商和多名美国士兵伤哈，那一个人死，然后多人受伤。然后这个事件，这就是这个亲这个伊朗的这个民兵组织做的这个事情。那然后呢，又发生了围攻的这个大使馆。那围攻大使馆的原因也是号称是愤怒的人群，因为美国在12月份的时候空袭了这个民兵的这个营地，所以说这个民兵组织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而这次这个伊朗的这个二号人物呢，他来到巴格达也是跟这个民兵组织的头目见面，然后一起被炸死
啊。对，我现在几个疑问啊，就是第一，就是美国那个攻打伊拉克，就是那个时候小布什当总统的时候，然后伊拉克战争打了那么长时间，美国花了那么多的钱，结果一点民心一点人心都没有得到，还在伊拉克还被围攻的是这些钱都白投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那些人那么多的营地竟然搞不过一个无人机的事，我觉得无人机现在这么厉害无人机飞过来把它打下来不就行了？
你说谁的无人机？你说谁的无人机？
不是，美国是是美国的无人机把那个指挥官给
炸死的
，对。那一架无人机横冲直撞，而且是精准的把这个指挥官给炸死。
这个无人机技术本身它也是一个逐渐进化的一个过程。它在前些年的时候，它无人机技术一是没有这么强大，第二无人机呢，它如果想达到一个精准的投放的话，投放炸弹的话，它也一定要有地面的人的引导，有时候我们看电影可以看到，就是或者甚至打游戏时候都能知道，就是
遥控对吧？
不是，你是在地点附近要投射一个相当于激光或者说是蓝光的一个点，然后无人机对应这个点才能进行这种精准，它不能完全从空中去直接射击，直接射击的话就很可能会误伤误射因为它毕竟没有地面观察那么仔细。
那这个的解释不错。那个文革呢，你对这个事件有多少了解？
了解不多。
看来待会儿我们都换话题，就是这个事情其实在美国还是引起了轩然大波的，因为美国一直前段时间一直都是那个要弹劾啊或者什么，就是然后呢谁知道闹了这么出，然后反正美国政坛这个大戏是真的不缺大戏的，就是那个弹劾这个事情还没结束，你能弄了这么大出，就是全世界都在看戏啊，那很多人都在担心是不是会那个世界大战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是说如果伊朗跟美国打起来，那么苏联会不会帮，就是俄罗斯会不会帮忙，中国会不会怎么样，然后中国呢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如果美国跟伊朗要打起来的话，中国还有20年的发展机遇啊什么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种说法是不准确，就是说美国要打也不会卷进去的，我觉得
这种说法应该不是说特别准确，因为就是一个事态的变化啊，它不会说是一个单一因素推进的一个直线变化，它可能各种因素的相互交错然后互相影响，就是比如说这个如果美国本来美国是要从中东撤军的包括伊拉克阿富汗对吧，
伊拉克都投票了要美军撤走，
那是这个事件之后嘛，对，在之前本身美军已经司令官已经很明确的说要从中东撤出一部分力量包括从阿富汗撤出力量，
对，
他的目的要重返亚洲嘛，也就是说进一步的在亚洲在南海在这些区域呢跟中国可能会产生更多的这个抗衡，但是现在这么一这种袭击一旦发生之后，那美军可能会不由自主的会被中东这种事件牵扯力量，他有没有更多的这个机会再重新实现他到亚洲的这种目的，现在很难说。但是呢你要说这样对我们中国就一定有很好吗，也不一定，比如说
他的经历，对，现在美国人也在说那本来聚焦在中国那边，现在失焦了，因为就牵制了很多精力。
但是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实际上不是说跟美国要马上产生一个战争性的一个冲突，
但美国在准备，
美国他做事情没有说你就特朗普之前啊没有说你马上要做一个事情马上就开始做，他有一个布局嘛，对吧，其实他从中东撤军是一个布局。那对于中国来讲的话，如果海湾如果伊朗一旦跟美国进入大规模冲突的话，那对不起，中国的石油一定会暴涨，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主要这个石油的这个
就从伊朗进口，
从伊朗从俄罗斯，
它不是违反那个不是有禁运嘛，那个石油禁运
中国不管啊中国不管那个，中国现在跟伊朗都不拿美元交易，拿人民币买石油。我原来还看过一些这方面资料，说这个中国的这个石油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待过在美国待过，知道中国的油品不好，那就因为是伊朗的油品不好，
是主要的那个石油进口是从伊朗进口，
对、
哦，
所以那油价如果暴增，然后即使是美国不在军事上对中国进行牵制的话，可能在经济发展上，因为我们现在本身就是经济减缓，然后
不是美国如果跟伊朗打起来的话，那美国是没有功夫来管中国了，以前中国什么事情都插一脚，对啊，
是啊，
关键就在这里，
但是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国内部的经济问题，他之所以像这个跟美国来签这个贸易协定，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其实目的也是为了先稳住国内的经济，这是就是首要的重中之重，然后再说我们在南海 或者
那实际上以前是这个事情不存在的，以前中美之间都没有加出来这些关税，以前都好好的呀。那这个加税基本上所有的进口商品都加了关税，就30%左右，然后再慢慢的谈判给你拿掉一点拿掉一点，反正这是比较厉害的，对吧？
它对中国的经济会有很大影响的，
影响很大，对。外商撤，就是很多外商都在撤离中国，所以对中国的就业啊或者各方面都影响很大，出口啊，就业。
这个文革应该比较擅长了。
国内的情况我也说不太好。
嗯。
嗯，但是就说到伊朗这个事儿，本来我是打算一月中旬去这个
去一趟伊朗，
去一趟纽约，
跟纽约有啥关系吗？
我夫人就说：“哎，纽约和洛杉矶这些地方是这个伊朗报复的重点的城市，以及这个纽约什么的一些地标建筑，所以他就不想去了。本来我说全家去的，现在我的票还没定呢。”所以我在想，哎，在美国最近还有一个人说要离开西雅图这个三线城市去纽约或旧金山这样一线城市，我在想老是住在那种一线城市动不动就要被威胁生命，这个也没办法弄。第二个呢，说好像还有一种说法说让在美国的伊朗人都离开美国回到自己的国家去，
那不可能的，美国不是这样的国家。对，伊朗华盛顿州副州长伊朗人啊，你有没有赶走呢？
对，中国的经济，我想想哈，最近我倒是接触了一个国家统计局的这个月刚退休的人，我就给他看了一些披露出来的统计数据。他就说那些数据其实都是听发改委的，有很大水分，就是说发改委说是什么数那就是什么数。
对对对，
嗯，
我经常就是国家公布全国那个增长率6.1%，然后各个省就说我6.2%，我6.3%，他怎么
上下浮动，
对，稍微加一点。
再一个呢，微观层面，我发现我的一些同学哈，我以前读商学院的，我就发现我的同学们做到一定职位，比如接近总经理或什么的这些职位之后，就高管吧，他们都不得不离开北京，去往外地一漂就很多年，就是在北京无论如何找不着适合的工作，但他们的孩子、老婆什么都在北京，所以我在想北京的一些经济结构和就业产生了挺大的问题。
你是指近两年吗？还是？
对对对，近几年。
就是他们公司的发展在北京可能遇到一些瓶颈，然后他们要下沉下去，到二三线城市去找一些新的投资或者说经营的机会。
算是吧，反正就是他们的孩子还都是很小，就是正需要父爱的时候，但是他们却不得不这样。我在想这个意味着中国的一些经济结构在发生变化，或者说一些，这是一个是结构变化，另外一个可能是当然经济的速度那是大家都能看得到的，那我想结构也在发生变化。
是，就是当一个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我们需要去那种就是经济的风口嘛，去那儿去找更多的向上的一个机会，而当经济的这个增速减缓或者下降的情况下，我们往上冲不动的时候，我们就要去下沉，去把这个深度跟广度可能会再去做一些工作，这也是可能就是文革刚才说到这些高管之所以会到离开北京，然后到新的领域啊里边去创业的。
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我去这前几天，前也就20天以内，我去了看了一下我离开的一个前单位吧，前单位见到了前同事， 升为领导的前同事。然后呢，他就小孩5岁半，在我说，就是说他是在西城有房子，但他在海淀租房子住。哎，我说
太远。
我说你西城有房子，你为什么在海淀住？因为他开始说海淀，我说哎呦，我说海淀好啊，是吧？学区房。他说西城他买了房子，我说那更好了。但是呢，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想说一个教育问题，就是北京好多人为了这个学区房啊，西城的学区房很贵嘛，他买了一个很小的，住不了，他还得在海淀再租个房子住，就是搞得人挺难受的。就他已经混成不是混成，发展成领导了之后，他连居住问题还解决不了。
那北京寸土寸金啊，对啊。
是。
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嘿，你听说了吗？我们2020年要加薪了。
没有啊，真的吗？
是啊，从1月1号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涨到每小时13.5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哦。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Ellen 的 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那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分别是专栏作家张文革先生，还有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啊，那刚刚我们从那个美国对伊朗的斩首行动谈到对中国的影响啊，那我不知道，就是如果美伊开战的话，对中国究竟会有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影响？就是这个事情，当然开战我们其实不是很好想象，因为以前的开战跟现在又不一样，因为像一拖几十年，像阿富汗战争那种陷入泥潭的这种，还有越南战争啊这种，可能是一去不复返了，因为毕竟是现代的一个时代而去。美国在军事上面有了长足的进展啊，他甚至斩首行动都用无人机啊，就是即使被人打下来也没什么伤亡。那像他海湾战争的时候都是轰几下就轰下来了，对吧？那伊朗应该是国力啊或者军事能力啊比伊拉克强的，因为伊拉克那个时候是武装应该基本上全被解除了，就是联合国有那么多的决议，然后一个一个的全部就是针对他的那个武器的一些制裁，所以最后要说他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没有的。那伊朗呢，其实一直跟美国在硬顶着，所以呢核协议啊或者什么，他虽然说跟奥巴马的时候签了个核协议，实际上他留了个后门的，对吧？就是没有说死，就是我完全把这个核项目给停掉，所以呢，这样子的话，他实际上保留了生命之火，这个薪火流传，所以他2015年奥巴马那时候跟伊朗签了核协议之后，现在 他想撕毁，然后过一年估计核武器要造出来。所以呢，这个东西，虽然特朗普说我是不会允许伊朗有核武器的，但是，你究竟怎么弄呢？就是实际上伊朗是不服管的，就是所以如果要对付伊朗，应该比伊拉克要麻烦得多。也不可能像当时那个海湾战争的时候，几天就把它打下来了。我觉得，就是当时啊，当时就是伊拉克，侵略那个科威特的时候，海湾战争一下子就把它打下来。那后来，又或做萨达姆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是好像很容易。
是这样，就是现代战争，不同级别的武器，交战以后，它产生的那种最终结果是一个量级的变化。在这个美国伊拉克打伊拉克的战争时候，曾经发生过一场二战以来最大的这个坦克大战，也就是上百台的这个伊拉克的坦克车，他们埋伏好了之后，趁着这个大的风暴，要就是突袭这个美国的坦克战队。那当他们双方交战起来之后，由于坦克的级别不在一个级别上，也就是说，伊拉克的坦克它只能藏在沙子里，恨不得把自己埋在沙子里头，然后用偷袭的方法去瞄准美军时速80英里的战车，去攻击美军的战车，而美军是可以在80英里的移动的情况下对它进行射击。所以这个结果就很清楚，就是你是固定的站在那儿不能动，一动就打不了对方了，而对方是可以以80英里的时速移动情况下对你进行锁定和射击。那最终结果就是全部的这个伊拉克的这个战车全部被歼灭掉。所以说当你的武器不是在一个级别的情况下，现代战争打到最后的时候，你就是纯挨打，而没有什么可以还去挣扎一下。然后
那伊朗如果有核武器呢，他朝美国发一颗不是很厉害吗？
这个就要说到像北朝鲜的核武器。
对，
北朝鲜是有核武器，他在自己的山洞里边是爆炸了。但是为什么你有核武器
他不敢用，
他后来还要反复的在射飞弹。飞弹是载体，就是你的核弹是要通过飞弹才能打到外面去，否则的话你就只能炸自己，对吧？在山洞里头。那他的飞弹最先进的一次的试验是已经打到这个大气层。
对，他可以打到西雅图的。
对，从理论上来讲哈，是它只要突破了大气层之后，以它的速度和它的这个航程是能够打到西雅图。但是呢，我们知道它就像
往，它不准。
对，就像你往水面上抛石头一样，打那个连环的那个抛物线一样。当你这个飞弹一旦突破大气层之后，出去容易，你再想进入大气层，那个角度计算是需要非常非常精准，否则的话就指不定打哪儿去，对吧？就像石头打到水面上，那飘，你知道飘，但飘到哪儿你不知道。那这个计算能力不是说你，就是以现在的这种计算机能力的话，北朝鲜是完全不具备。所以为什么美国根本就是他不能乱扔嘛，你知道吗？
乱扔也有后果的呀。
当然有后果，但是你乱扔的目的是什么？
不是朝美国大陆这个地方乱扔一下，不管掉哪里都有伤害的。
那不一定是掉在美国大陆，也可能掉到苏联境内，也可能飘到中国境内，也有可能。 这是他因为是无法计算的。所以我说哈，就说回到这伊朗，伊朗现在他肯定是没有核武器，所以特朗普也说他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那北朝鲜是因为有了前车之鉴，所以他就拼命的研制核武器，而且是在一些国家的帮助下，对吧？那现在伊朗应该是美国对于他来讲的话是不存在被他核武器威胁。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美国打伊朗是没有问题，把他打下来是没有问题。他那个可能有几百架战机，然后有上百架这个上百艘这个这个战舰，那在美国的这个绝对的军事碾压下，瞬间就会烟灰飞灭。但是你打完了呢，就跟伊拉克一样，对吧？伊拉克打完了之后，现在的民选政府集体投票127票对0票，要求美国滚蛋。
管用吗？
当然管用了。你在人家的国土上，
可能是有协议的，他们可能要，
你有协议也一样，他是民选政府，他是合法政府，他要求你
费用的，对啊，
你就扯皮嘛。那对啊，你就那对啊，就像特朗普说，你把钱还我，我花了20多个亿还是30多个亿美金。那问题有没有一个协议说？
协议应该有，我觉得应该有。
要赔他们钱吗？
肯定的。
赔美国钱吗？我估计不会。
肯定有协，就使这个钱还是要。
因为你想想，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是没协议的嘛。
打的时候没协议，
对啊，
以后
打完了以后，
打完了驻军都有协议的呀、
啊，对啊，那协议
相当于美国在韩国驻军，在日本驻军，韩国政府、日本政府在付钱的呀、啊，付军费的呀、
啊，啊是啊是啊，
对啊，
对，比如你在这儿住啊，我付给你，啊、那我付不起了，我让你走，
那这个看协议怎么签的嘛，比如说几年，那没如果没到期的话，你还得赔钱，钱还得赔的吧。
那就没钱嘛，
没钱就留在这里啊。蓬佩奥不是说了吗？伊拉克人民是想要我们留在这个伊拉克的。对，
那他这个说话肯定不对，除非你说人家不是民选政府，对吧？那对啊，那我们老说嘲讽一些政府说啊，代表人民代表，对吧？你这个不对嘛，你不能去随便去代表这个伊拉克人民，你经过。投票了吗？对吧？人家投票了，127票对0。
要玩，其实我看那个很多人在推特啊或者微信上面都在转，就是伊朗有哪些文化景点会受到美国的威胁。那其实我们对伊朗都是不是很了解。那有人还说伊朗那个。拍的电影不错，得过很多奥斯卡奖，得过金球奖，得过什么什么奖，就比中国在得过这么规格的奖数量多多了。然后因为他那几年有一些电影都拍得不错的伊朗电影，所以他还不是所谓的文化沙漠。
不是，伊朗肯定不是一个文化沙漠。伊朗是一个既有8000年历史的一个非常悠久历史的一个国家，
就是那个1001夜那个天方夜谭，就是伊拉克、伊朗都是发生在那些地方，对吧？
对啊，它是两河文明嘛。
对啊，讲到1001夜，就里面这个地点都是巴格达或者什么东西，全是那些地方，都黑蓝。
对，他只是说在这个政教合一的这种政府下，对于这个伊斯兰这个宗教影响。所以变成了现在国家的，但是他不是没有文化，他文化非常深厚。我相信美国也不可能去针对他的，就是川普说的52个这个标准的地点，我是没有看到说有关文化哈。
对，这文化景点
是吗？我没有看到
文化遗产之类
的。你要打，你也应该打他的核设施啊，对吧？你打他的军事基地啊，你打他的文化干嘛呢？
我今天要当人民公敌、啊。
我没看到，所以我不是特别清楚这方面。我知道他瞄准了，说是瞄准了52个目标。
对，他据说那个现在加紧了美加的边界，因为加拿大有很多伊朗人。对，加拿大其实各个国家的人都有，他伊朗人不少的。他对那些就是特别是避难啊或者什么，就是中东国家那些，就是收的人挺多的。
是，最近也听到一些新闻，这个就是在美加边境的时候，这些伊朗籍，甚至包括伊朗籍的美国人，都会受到非常严格的这个盘查。这可能也是特朗普政府的一个特点吧。
一般来说，美国是不会这么做的，就是不会因为你的种族来，因为他在美国的这个政策，不允许这么做，基本上是很少，没有。以前我也认识一些伊朗的朋友，以前同学啊、老师啊都是伊朗的。华盛顿州一个二号人物也是伊朗，特别厉害。
这个特朗普对于这个少数族裔的这个移民的抨击一直都存在的，这个不是说第一次，所以他现在政府出现这种，
不是他对这些国家，比如说原来有个禁穆令，禁穆令的话就六个穆斯林国家的那个公民就是到美国来，就是暂停嘛，暂停公民的话就说如果拿了美国的居民就不算了，对吧？我不知道，就是如果就是来自那六个穆斯林国家的公民的话，就是有一段时间就禁止他入境。后来那个全美国很多地方都上诉了，然后起诉特朗普啊，基本上就没怎么执行。对，禁穆令基本上没怎么执行。
他不仅仅是针对旅游者，包括绿卡。
绿卡现在他收紧的，其实收紧的挺多的，就是不仅仅是穆斯林国家的，就是几乎所有的都收紧。就是说他现在有一个政策，就是叫公共负担嘛，就是说如果是吃救济的，那么就是绿卡可能会，如果申请绿卡的话可能会不批。然后呢，如果吃救济那些人是公民，那么他是绿，已经是绿卡想申请公民了也会不批这样子。再一个是他把那个申请公民的费用给提高了，
对，
翻了几倍这样子的话，至少翻了一番吧。比如说以前是700多，那现在可能1500多，
对，
那就是有的人生活比较拮据的，那一下子拿出1500多还是挺拿不出来，他就不申请了这样子。他就是专门卡那些穷人，他倒是没有按种族来，
就按穷富来了。
对，按穷富来。对，这个西雅图也政府也搞了很多的活动，就是有一些说明会，然后就是也是反对啊或者抗议啊起诉啊想不执行啊，那么最终管不管用就不知道了，因为其实基本上已经生效了，这些东西就是公共负担那个已经生效了，公共负担，然后那个公民申请的费用增加也已经生效了。
这是联邦的事情，
联邦的，对，联邦，但是就是地方上呢，就是你可以拒不执行或者什么东西没用的，就是因为你最后一个入籍啊或者公民都是联邦说了算，
联邦
说了算。那还有一个 IC 就是查那个非法移民，那非法移民就是西雅图跟 King County 它是就是不查的。然后呢，如果 IC 就是移民与海关那个执法局，那个如果他们要查的话，他们可以查，因为他们是联邦的嘛，在哪个地方都可以查。他们查呢就不配合，而不配合就现在把，以前有个遣返的机场在那个天康地，就是如果查出来你是非法移民要遣返的话，他那个机场是那个 在 King County， 要把这个 King County 给取消了，把这个遣返的机场取消，就不给飞那样遣返的飞机。所以他们如果抓到的话 ICE 如果执法抓到的话，在 King County 他把它递解到那个 Yakima 那个地方去，就这样子的话流程上就麻烦一点，但是拦不住，还是拦不住，
解决不了，根本
对联邦的就是还是拦不住，联邦有联邦的政策嘛。他们只是觉得不方便一点，就是效率低一点，因为他人手有限，你抓一个人还要跑到亚利桑那，一天打个来回，这样子。
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就是美国跟伊朗，他这个如果发生重大冲突之后，实际上对于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影响，我觉得应该是，就是对于国内民众来讲的话，应该是比较关注的。
所以说有20年的发展机遇，我觉得这个有点过于乐观了。
对，有点过于乐观了。因为这个打翻了一池水之后，它不是说一定能捡到。因为我们跟美国现在之间最大的问题是，它不是说像前些年，对吧？比如说像那个美国这个对反恐进行这个全面的动员之后，对吧？它放松了对中国的一些限制和这个限制之后呢，中国获得了一些发展机遇。那个时候因为中美之间它毕竟是一个伙伴关系，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候，所以我们国内自己的经济如果发展不好的话，即使美国没说不在南海对你进行遏制的话，你还是要忙活你自己的经济问题。
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PSA 门卫学习，希望在工作中提高安全性的门卫可以参加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的学习，并同时额外获得45美元。如您自愿参加，我们将不会与您的雇主分享您的结果，我们将观察您的工作活动、工作和设备，然后制定解决方案来帮助您在工作中变得更安全。请与其他可能感兴趣的人分享这些信息，如有疑问请拨打360-480-2892。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那我想美国这边的事情还挺多的，就是除了在国际上他去搅局之外啊，那美国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事情，就是弹劾啊，就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被众议院就是已经弹劾了，然后呢真正要把他从总统宝座上拉下马的话，需要参议院2/3的人就是投票支持。那么现在其实还是缺很多票的，因为参议院是共和党控制的，民主党连一半都拿不到。那么照流程的话，他还是要审判的，就是 trial 的话，审判还可以把那个证人啊调过来，然后就是轮番的询问，就是严刑拷打。就是那么现在呢，以前有一些证人就说在众议院的时候他们自己都不愿意参加，或者说有各种理由就是说有的说除非大法官要我去，有的是以总统府出面拒绝出席那个审判或者听证会。那么参议院的那个审判呢，还是他会有一些重量级的人去参加那个听证会， 也就是出席，因为他如果不出席的话呀，也是，就当然像那个特朗普一贯的做法，他可以拒绝或者什么，但是也是有后果的。那么现在呢，有几个重量级的人，就是有一个特朗普的，就是前那个国防的那个高级顾问叫John Bolton，对吧？约翰博尔顿。那么，还有一个是他的私人律师，就是朱利安尼啊，就是鲁迪·朱利安尼啊。然后，这两个人可能他们都同意，就是做起听证会，就是参加那个审判。不知道，我觉得，朱利安尼这种是老狐狸级别的，就是他出席听证会的话只会给特朗普加分。然后那个博尔顿的话，因为毕竟是被特朗普解雇的，那么他可能会说一些特朗普的坏话，那这个特朗普也有就是解套的办法，对吧？虽然他可能说的难听啊或者什么东西，所以还是有好戏看。但是我觉得这个弹劾呢只是看看戏，就是真的弹劾掉还是蛮难的。
这个美国呢，它不是一个法律正义的国家，它是一个程序正义的国家，因为没有人能够追求绝对的正义。他只要从法律程序上通过了，他无罪，那他就是无罪。即使你再多的人认为他有罪，也对这个结果是这个没有影响的。那同样，就一从弹劾而言，我们其实无所谓到底说川普做的对还是错。包括像克林顿，对吧？他的错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在作证的时候撒谎了，这在联邦属于重罪嘛，但是依然是通过程序的这个没有通过三分之二，
就差一票呀。
对，所以他就没有被弹劾呀。所以现在我们讨论说川普会不会被弹劾，我们需要看票数。参院的票数不够，那最终结果肯定就是弹劾不了。
就是这些人，就是特别是博尔顿啊，或者坐了证，除非有他有重磅炸弹这样的东西，然后觉得哇，这个特朗普不弹劾他不足以平民愤，然后全美国的人都这么想，可能。
我觉得
利益的那个，
我觉得其实很难。
鼓挟之下
很难。
就
是因为现在美国的社会实际上是一个极度分裂的一个状态，它不是说大家有着一颗正义的心，或者说有着一颗美好的愿望，然后都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正义的结果，没有，而是以党派以政治利益为核心的分裂成两个团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任何重磅炸弹对于这个结果都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因为以前就是像弹劾的时候，比如说不管是尼克松还是克林顿啊，都是叫跨党派的支持，就是说两党的议员都觉得这个总统应该被弹劾，而且有很多，这样子的话就基本上就有希望把那个总统给弹劾下来。那现在美国现在这个议会啊，基本上是以党派划线，
对，
所以那个就没什么戏。就是说，你特朗普即使做的再坏，就是甚至像他以前竞选的时候说，就算第五大道就开枪，
对，
还是会没事的。
对，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其实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这个弹劾案到底是最终是伤害川普还是伤害民主党，现在还不好说。
现在看那个筹款的效果来说，反而激起了那个川普支持者的愤怒，然后他们就怒殴捐了很多钱，结果 川普的这个收的捐款比民主党那些候选加起来还多，所以就这样。
而且这个一旦就是如果在这个参议院进行公开听证，实际上就是参议院在操盘嘛，对吧？让谁来作证，不让谁来作证，那我相信他肯定会把很多包括民主党的一些这个候选人，一样拜登，对吧？
嗯，
你也得来啊，你来谈谈你儿子在乌克兰的问题。所以说，最终伤害谁不一定，弹劾谁不一定，因为这次拜登实际上是一个很明显的，对吧？拜登自从这个开始这个弹劾议题开始出现在大众面前之后，他的支持率就不断的在下降了。
现在又回来了，又回上去了。
现在又回来了，对啊。那你如果一旦这个听证会开始，把他叫到那儿，让他儿子也出席，对吧？让他也出席来反复来纠缠这些问题的话，那最终受伤害的不一定是川普。
有人说他儿子没什么问题。
这个东西不是谁说了算，对吧？他是要必须呈现出来之后再看大众的反应，而不是说我们现在坐在这儿说他有问题没问题。我没说嘛，法国、美国是一个程序正义，对吧？所以说现在好像是佩洛西好像现在在搁置这个，没有递交到参议院。
这没听说，佩洛西他那边的事情已经做完了。
对啊，他现在就是没有往参议院递交啊。
不知道。
按道理你已经全票不是已经完全通过了嘛？那你就应该递交到参议院，然后进行下一步嘛。但他现在没有递交过去，也不知道是因为圣诞节过节还是怎么。
话说这个佩洛西，中国人、中国那个领导也是不喜欢。
民主党，一直。共产党一直都不太喜欢民主党。
那以前不是跟奥巴马蛮好的？
对啊，奥巴马他也没有说多喜欢他，多喜欢奥巴马，只是说奥巴马这个总统哈，实际上他是一个，我是觉得他是一个比较软弱的一个总统。他无论是在对中东的政策上也是进行收买的政策，对吧？包括跟伊朗签那个和协议，他也是希望用经济利益去软化，然后去。
据说伊朗那个有四个人，四人质嘛，就是俘虏，他是用1亿多美元现金空投了之后才放的。
对啊，能用钱解决的问题，我们都不是问题。包括他对中国也一样，他在民主党里边对中国的这个政策算是比较软。
不过就是现在中美这个形势啊，就是变化，就是还是有两个因素，不仅仅有特朗普上台，还有就是国内还有习大大，就是就连任啊，然后修宪啊，什么都是有关系。以前就是习大大第一任的时候还是奥巴马嘛，然后中美之间关系没有那么糟，就是
因为首先奥巴马，我刚刚说的奥巴马他是个比较软弱的一个总统。第二呢，大家都是在忙着做经济嘛，是吧？中国也在忙着做经济，所以中国也不愿意跟美国产生太多的冲突。所以这个特朗普上来以后，这个一提这个贸易战，一说这个要加这个关税，对吧？这一下把中国惹急了。中国就是怕你跟我这儿，你要说什么抗议人权呐、抗议什么这些，我估计中国政府都懒得搭理，对吧？你抗议就抗议。
对对。
那一说加税， 那以牙还牙，我们只能以牙还牙，对吧？对对。
国内经济还是影响蛮大的，所以这个就是贸易战继续打下去的话，还是影响蛮大的。
这场贸易战呢，如果打得早，对吧？在2010年，2011年那时候打的话，中国应该还是应该不怕，那时候真不怕。
那时候经济比较，
那时候经济好，
强盛，
那时候很好。
嗯，
而这个近两年这个经济本身就出了很多问题，房地产现在也不敢再像以前那么突飞猛进了。基础建设也不像以前那么有钱了，对吧？然后很多资金都投到一带一路上去，所以呢，整体的因为一带一路这种东西呢，它是干花钱，赚不了什么钱，
这么多钱。
我原来做过比喻，我说人家为什么不在沙漠里种庄稼？是因为那儿种不出来嘛。但是我们不信邪嘛，我们非要从那个别人种不出庄稼的地方，然后去重庄稼，对吧？这就是一带一路的核心，没人往那投钱，但是我们要往那投钱，因为它是一个战略上的一个特色。但是从经济力上来讲，那它有很大问题，它是不可能短时间之内建钱的，对吧？你比如你帮人家修建一个港，还不了钱之后，人家就租借给你吧，就跟香港一样，租借你99年，那个东西跟经济短期利益是没有关系的。
他们那个地方都会反弹的，就是各个国家，他们就是因为主权啊，然后主权受侵害啊，所以就抗议啊，什么东西。
那是你对政府更迭之后嘛，因为他们民选政府，他们这届政府你把它收买了，下届政府他不提，对他反击你，他不被你收买的时候，那就倒戈一击了，对吧？前面就会全打到了。以前的投资啊，一些关系、啊。
对。温哥有什么补充的？你在国内也是经常跑来跑去的，就是回去，就是有没有第一手的一些观感啊什么的？
今天有个校友朋友去，他的小孩7个月，说在学说话，问我有没有什么儿童语言的项目。我说什么儿童语言？他学英文。然后我说7个月你中文还没学会呢，那不我要先学英文。然后我就在想，这个习大大这些年一直搞这个传统文化，这普通民众还是想学英文，连中文还没学还不会说的时候就是要学英文。
学的英文好找工作啊。
但是国内其实民粹也有抬头，就是对美国啊，或者有一些愤恨啊什么东西也有。
民粹都是对别人谈，自己的孩子该学英语、学英语。
我今天还看到一个说，那个就是被猎杀的那个伊朗的那个人，他女儿是。